库里布雷克新意更新系列之十八。我们接着上节课剩下的部分。上节课我们讲到神的智慧，还有人怎样进入神的智慧。当我们讲到智慧，我们说到属肉体的人常常在惧怕的基础上做决定，因为他们的系统就是这么运作的，你能看出来。因为人在惧怕里行事，就是行在旧约里。旧约是惧怕的盟约。很多时候，人很怕做出一些事，因为他们害怕神会对他生气。但这不是神想要我们过的生活方式。神愿意我们活在平安里，认识到我们是与他连结，并享受其中，没有惧怕，没有胆怯，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做随时的帮助。你活在惧怕里就不能这样。雅各书三章十五节，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，属情欲的，属鬼魔的。通常情欲这个词听来有性的意思，情欲在圣经里不是这个意思，指的是五官感受与情绪感受等有关，指的就是这些感觉。雅各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，乃是属地的，属情欲的，属鬼魔的，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雅各书三章十七节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。如果你的智慧是属神的，一定会是清洁的，完全不受污染。后是和平、温良、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。如果你直接翻到哥林多前书三章一节，保罗在说，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。我们在这里能看见明显区别，到一个程度，甚至当保罗与他们面对面，他不能把他们当属灵的人来说话，意思就是他不得不改变和他们的讲话方式。保罗就说，我所写的你们要来读，我写的和给众教会的一样，就是说不管他去到哪里都是传一样的信息，不是给教会这个信息然后再去另一处教会分享另一个信息，他给每个教会的信息都是一样的。不是说在教会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问题要处理。我们在写给哥林多的信里看见，他常提到人们现在所谓的女人问题，就是妇女参与事工，其实不该这样，因为人们把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置于全体教会，不该这样，因为有些教会，我们教会也会遇到，有人来拜访教会，轮到我的儿媳妇那天上午讲道，她一开口讲道，这位男士就起来走出去，打电话给我说，我不敢相信你让一个女人讲道。他说，要是再有这种事情，其实他打进来是想约时间和我见面坐下来谈。后来我们确实见面了，坐下来谈。他说，我不敢相信，要是你再这样，我就不来了。我就说，好，那你需要我帮你找另外一间教会吗？他就说，你不明白，我来是想帮忙。我说，没错，可你没帮上忙。这么说吧，加拉太书讲到不分男女，对吧？我明白圣经要求的，完全明白，圣经也讲到不要让女人辖管，可是如果把女人安排在讲道的位置，就不是她辖管了。相反，当你不许她讲道，是你成了辖管的，因为你在否决她的位置。这还能讲到很多，也许以后可以专题来讲。我怎么判断你是否属肉体？你看到的是外在的器皿，没有去看器皿里出来的信息。这就是保罗说的，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。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你们仍是属肉体的。保罗怎么知道的？ 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、纷争，这岂不是属乎肉体，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有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？你能看出是属肉体的，因为比起信息，他们更看重器皿。有人说我就是不喜欢他，我更喜欢那个人。好，要是你喜欢这位多过那位，最好是因为信息更好。如果是因为看重信息才更喜欢某人，这没问题。不要因为外在就特别不喜欢谁。老实说，我自己刚开始学的时候，我有一些问题，但我实在不知道答案，我就使劲方言祷告，想要问神，就是得不到答案。神就说，你要听这个人。我就说自己不想，就是不想。他就说，他们有你要的答案。我说没有，你才有答案。他就说，对，我借着他们说话，你要听他们。我就不肯，因为是某个女性。其实我并不介意那是女性，我从小到大见的都是女传道，我妈妈就是女传道。我不介意女传道，实际上五旬节宗、约翰雷克事工，大家都知道我们不分男女，要是你有能力就让你上，我们不管别的。赵雍基牧师说，要是你想建立教会，打发一个女人来，她能搞定，因为她会请男人帮忙，男人会做任何她开口让她做的。常有人提醒我，男人是头，女人是脖子，自己想去哪儿就把头转到哪儿。我们要明白，不管什么时候，要是你关注的是器皿，就像保罗这里说的，你喜欢这人多过那人，所以我就去听那人讲道，这跟他是女性没有关系，其实是因为他说话的声音，我实在受不了那个讲话的频率和音调，我就硬着头皮听，坐在那里记笔记，因为我想赶快得到答案，非常专注。不过从那以后我就克服了，不去管音调、声音，甚至讲道方式。要知道讲道有各种方式，有些人讲的让我比较难接受，因为我是在权柄型的家庭长大，我爸是警察。我爸很有意思的一点是，只要他不高兴，他不会大叫，反而更安静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权柄是怎么回事。我也知道我不需要大喊大叫，但我和太太打算要孩子，我们一早就决定不乱发脾气，对孩子大喊大叫，他们越闹我就越安静，他们就越要靠近我来听，等他们靠近了，我就能表示出不满了。还有就是有些工作的老板特别凶悍，就是很不好，他们谁都骂，以为只有这样骂别人才能听进去，遇到这种工作我就辞职了，转身走人。你一骂我，我就走人，你不需要骂人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用平和的语气说出来，你根本都不知道该怎么好好表达，我才不会听。如果你吼我，我可以接受，我在军队待过，我可以接受被骂，你可以站在我面前骂我，别想我能有什么反应，我只会站在那儿。如果我只能站那儿，我接受被骂，要是我能走开，我就走。如果你对我动手，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。因为没有人得到本人同意，没有人可以碰另一个人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可以接受被骂，除非我能离开，要是我能走，我会走开的。对我来说，要是你站在讲台上吼，对我说负面的话，我才不听。这不是我领受神话语的方式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我不需要被人吼，如果你能好好解释，我会听的，但你不能吼。听着，我喜欢五旬节宗的教导，我喜欢人跑动大喊，很享受这种时间，我能理解他们讲道就是这样，我知道这是从哪儿来的，怎么开始的，我能理解这是为了激起情绪，我完全理解。但我上教会不是为了激发情绪，我上教会是为了学习神的话并且应用出来。所以比起传道，我更看重教导，我就是这么做的。所以我不会去那种老是在吼的教会，它对我没什么帮助。如果你就是这么领受，那很好，没问题。我就不明白你怎么会上这儿来，因为这里完全不一样。我最后想说的是，我们不能看重器皿多过看重信息， 要是你这样，说明你属肉体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好，我们很快往下说。我们翻过几页来看，这些你自己可以去读，这些都是经文，你会看到在讲什么。有一处经文讲到属肉体的诫命，旧约就是属肉体的诫命，不能让你变得属灵，只会让你属肉体，因为这是一个属肉体的诫命，是给长不大的小孩子。要想长大，你需要圣灵，旧约那会儿还没有赐下圣灵，这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好了，我们翻到下个部分，什么是属灵的思想？我们讲过，属肉体的思想就是基于惧怕和感官来行事。让我们来看属灵的思想。在今天的世界，很多话语被随意滥用，丢失了原本真正的含义。在最近的调查中，很多人反映他们是属灵的，但不属宗教。他们讲的属灵与宗教有不同含义。很多基督徒都持相同看法，宗教一词有很负面的含义。我承认我们需要区分死的宗教和真的宗教。要记得雅各在雅各书1章27节说过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。此处虔诚原文直译为宗教。他说的不是要远离宗教，宗教这个词实际的含义是敬拜，在于你怎么做。但很多时候我们用宗教这个词，意思是仪式性的或常规性的，带不出生命，只是形式而已。但是圣经讲到属灵不是这么说的，这里提到，这反映出新纪元哲学潜入教会。圣经里宗教这个词是很正面的，指的就是敬拜。正因教会给世界展现的基督是一副动辄批评的形象，宗教性和宗教就一起被看成动辄批评，给人定罪的。我们自己也有责任，对吧？现在普遍受到接纳的词是属灵，常指一个人有兴趣自我发展。这里改一下，发展生活中的精神、情绪方面，这通常包括一些操练。能平静他们，把人带到一个境界，让他们感觉到平安。所以很多人想到属灵指的就是平安，属灵并非平安的意思。其实这不是属灵，而是属魂的，这很重要。人们讲的属灵其实是属魂。很多人会说，人们常讲到体与魂，省略掉灵的部分，因为不知道人的灵，他们知道魂，知道体，但是不知道灵的层面，他们也不能明白，因为他们的灵是死的，与神隔绝，直到重生。当人重生，你就与神连结。如果你没与神连结，你就理解不了，这就让你属肉体。这里注意一下，这些操练让人平静下来，让人以为到达平安的境界，这不是属灵，而是属魂的，其实是假冒的，故意设计好，让人不要与天父建立真正的关系。有个很不好的现象，你能看到，很多城市都有，甚至我回家的路上，也不一定和我住的地方很近。有个教会叫做基督门徒，在他们外面摆的牌子上，他们就宣传每周四上午免费开放瑜伽课。你就明白他们绝对不懂什么叫做属灵。要是你明白属灵，你不会去用瑜伽，因为瑜伽的意思是与神同父一轭，这指的不是耶和华神，不是圣经的神，指的是印度神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很多人想要属灵，是说他们想跟随某种，在他们看来，世界认为但凡属灵就是好的。如果你是属灵的人，就觉得很不错，他们没有办法分辨。但我们要明白，最糟糕的就是你很属灵，却没有和神连接，因为你会被鬼附，就是这样，你的操练会引来魔鬼。注意这里讲到，属灵的思想不一定是以完全成熟的基督徒思想，但一定是从尚未完全走向属灵成熟。已更新的思想是属灵的思想，但属灵的思想不一定是已完全更新了的。 你们看到区别了吗？有属灵思想的基督徒看圣经是真实的而行事，有属灵思想的基督徒就会这样做。属灵的思想意味着在任何环境，即使现象世界与圣经相反，也会选择相信圣经，笃信不疑。你不是只是口里说相信，而是照着圣经行出来，活出真正的生命。我先回到之前一点，然后再往下说。你会开始看到一点，其实那是假冒的，可能你接触过。特别是瑜伽，他们有个关键词叫 Namaste， 实际含义就是我里面的神认出你里面的神，带出的意思就是万物有灵，就是泛神论，什么都是神，你是神，我是神，树是神，石头是神，什么都是神。很明显这是个错误信仰，只是世界和世上假宗教系统在推动人去认识到神灵就住在他们里面，不是让他们成为神，而是就住在他们里面。当我讲到不是让他们成为神，我们说的属神通常指的是自有的，不需要依靠别的来供应生命，这只有神才行，没有人能这样。我们都不是自由的，也不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或供给，神才是源头。注意，我们能在神的神性上有份，我们是这样被教导的，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在神的性情上有份。要是我告诉别人他和他爸爸一样，脾气一样，只要你一跟他讲话，你就知道他爸什么样。在神的神性上有份就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说你成了神，而是说你有了神的特质，以至于你说话、做事、生活都像他一样，没有玷污，完全圣洁。你知道有多不可思议？很多基督徒会去敌对圣经，他们的汽车保险杠贴纸上写的是我不完美，我被饶恕，你在夸耀自己堕落的本性。你会说，不，我是基督徒，我被饶恕，虽然我还不完美，但是马太福音5章48节说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完全直译为完美。希伯来书10章14节说，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所以你不能讲这些小小的漂亮话。你知道为什么人们要贴那种贴纸？这样一来你就有借口了。当我乱来抄你车的时候，请读我的贴纸，我不完美。但你再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，这样还不如上面什么都不贴。要是你这么开车，这绝对让人很讨厌。你得用一张贴纸在你犯事前先道歉。你需要的不是贴纸，说真的，要是你实在需要贴上什么，放点别的。我不跟你说贴哪个宗教，只要贴个别的宗教，这样人家就以为是他们干的。好了，回到正题，往回说一点。属灵的思想就是在任何环境下，即使现象世界情况与圣经相反，仍然选择相信圣经。属灵的思想是被操练过的，就是受过训练，是被约束的，能分辨，就是能够在对错之间做出选择，这是能操练的。圣经讲过我们怎样训练自己的感觉，希伯来书5章6章都讲过。5章14节，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习练的意思就是你要操练。换句话说，要是你是属灵的，这是因为你操练真基督教信仰，到一个程度你能分辨好歹，你不需要从神那里的话，你直接就能分辨出来。举个例子，我去一个地方，开车经过一个城市，在城市的一些地方你能看出一些东西，比如要是你在停车场看见每周付款，那是城市里很特别的地方，只有一些地区才有。如果你看到很多洗衣房，通常你会在同一个地方看见支票兑现服务。你会在城市的某个地方看到，通常这不会是经济比较好的区，这都是在经济比较差的区才有的。你还会看见别的，通常是在经济最差的区，你会看到刺青店、按摩店，还有各种卖成人片的店，通常都是这样。 现在很多时候他们也想潜入其他的区，叫成别的好听名字，像是婚姻的事，类似这种。如果你婚姻是这样，你需要辅导，我们来谈谈，我们得把问题解决了。好了，为什么那些区会有这些东西？说实话，刺青不便宜。一般来说是的，我没查过价格，也没问过。我不是反对这些东西。很多次我差点要去做了，但是不觉得有这个需要。我看到有人很年轻就有刺青，但是老了以后图片就变了。不管怎样，我先说到这儿，我决定了不去纹身。你会发现，当情况变差，你能分辨出原因，只要看看周围都是什么，因为它自己会显明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做家长的，如果你有孩子，特别是小孩子，你在世上头号大事就是保护好你的孩子，不要让不该靠近的人过来。你要帮他们挑选朋友，有人会说，我根本做不到。相信我，你可以让任何人走开。问我，我绝对知道。我养了三个女儿，有两个长大了，还有一个儿子。我为了两个女儿赶走好多人，警告他们再也别想靠近。有这么个男孩，他爱 Rebecca 爱得发狂，一直在我们家门口转来转去，像想要 Rebecca 会最后把他带回家的小狗一样。那个男孩一直来我们家外面走廊上转来转去，想要 Rebecca 出来说说话。我看到就说你得回家了。他说我在这里是想见到 Rebecca， 我就说别想了，但他就是想说动我，求我让他们说话。我就说用不着，他就一直想联系上 Rebecca。 我就跟他说挂电话吧，别想了，他跟你没关系。男孩就问是他本人说的吗，我就说没必要，我替他说的。那个男孩就说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喜欢我，我就说因为我不喜欢你，如果他真的喜欢你，我就会让他生不如死。为什么？他根本不会喜欢上你。男孩就说这不对，我就说听好，我教我的孩子要嫁得好，你不够好，他不会和你好的。如果他不打算和你结婚，他没必要联系你，你得从我们的走廊上出去。男孩就说这不公平，要是人人都这么想怎么办？我说那世界会变得更好，世界本来就该这样。如果你知道你唯一该做的就是变得比你该结婚的人更好，或是让你要结婚的人变得更好，你会端正态度过日子。因为我知道它里面的东西，我就说你还是走吧，去找别人，最好别人的爸妈不会教他们嫁得好。他就消失了。十多年后在某个地方我们又碰到了，他就过来和我们说话。他说我完全能理解，那时候我太糟了。我就在想你现在还是很糟，说什么呢，别想再混进来，太晚了。我想说的就是作为家长，你要小心你的孩子和谁作伴，和谁一起玩，不是那些来你家的人，而是你不在场时他们和谁一起。他们知道有些人你不会同意，当他们以为你不在场，你就要挑这些时间现身，为了确保你的孩子在那里，也确保其他不该来的不会来。好了，这不是讲教育的课，我们还是回来。我会把考特尼叫上来，他会帮你们做些事，我们一会儿就回来。你们有学到什么吗？太好了，我自己教得很开心。